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我们每一个月都有这个机会来到 Charlottesville 这个地方，跟这边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一起在星期天在这边敬拜。我们前几次来呢，我们都跟大家分享一些在新约圣经，特别是在四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的一些故事。那我们今天转换一下，我们今天刚刚在大家所读的圣经是看到旧约的一个故事，好像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一个故事。那我用一个名字叫做三个有影响力的仆人。当我们听到三个仆人，我们通常想到还是新约里面耶稣曾经讲过一个三个仆人的故事，但是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是在旧约当中，大家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当中有三个仆人的故事。我们盼望从当中一起来学功课。那开始之前好不好，我们一起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主，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虽然有高有低，主，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个礼拜，我们敬爱的 Linda 姐妹她也离开这世上，习了她在这世上的劳苦到主你那里去。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人生的道路，我们知道过去所走的路，但是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我们更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人生的路会结束。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气息都是你所赐给我们，主，你有你的心意，你有你的计划，你盼望我们能够好好使用主你所给我们的生命气息，成为别人的祝福。今天晚上，今天下午在这个地方，我们真是盼望求主你的灵来向我们说话，借着旧约记载的这个故事，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知道你的心意，盼望我们的生命是被你所祝福，也蒙你使用，成为别人的祝福的一个生命。求你的圣灵向我们说话，求主继续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做改变的工作。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在美国，特别是最近奥运在举行的时候，我们常在报章杂志或是媒体当中看到有一些我们心目中的一些英雄人物，我们都很爱慕这些好像得了金牌银牌，好像是站在世界顶尖级的一个人物。但事实上在美国有一个杂志叫做 Time Magazine， 就是时代杂志。那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他在那时候发表了说最影响世界的一百个人， The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in the world。它是针对二十世纪，大家有机会去看，我觉得那上面报道了许多许多的人，他们对人类有很大很大的影响。但从那一次之后开始，每一年，事实上他以前是都没有，在那一次之后每一年，其实最近他也又在报道一次2016年的最一百个最影响我们的一些人物。那大家想想看，在这个名单上面有哪一些人呢？当然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国家的政治领袖，像美国的奥巴马总统，那进榜过八次。那最近在选举，在那个也要选总统的这个 Hillary Clinton， 他也入选过七次。以前的这些President Bush， 不管是老的、年轻的或是 Clinton， 他们都入选过好几次。我们是中国的领袖胡锦涛先生、习近平先生，他们也都入选过四五次。我们台湾的呢，也不要感觉那个，因为马英九也好，陈水扁也好，也都入选过。但是我们知道，不只是政治领袖，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知道哪些人一定会进榜，影响我们最大的。大家手机一拿出来，大家就想到Steve Jobs。我们电脑一打开 Windows， 这个 Bill Gates， 这些人都进榜过好几次。有意思的呢，是时代杂志觉得有名的运动选手也是有影响力的人，就像最近的奥运 Michael Phelps， 这绝对是有影响力的人。那我们华人的话呢，以前早期从国内来美国打篮球，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姚明啊，他打球打得非常好，他当然也进过榜。我们台湾来美国打棒球的王建民，或是前几年在纽约他们就林来疯Insanity 这个林书豪，这些人都入榜过。但是大家猜猜看，入榜最多次的是谁呢？不是政治家，不是科技家，不是宗教领袖，不是诺贝尔得主，而是演艺界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女士叫做 Oprah Winfrey。事实上是美国他们电视有很多的那个日间的这个 talk show 的一个 host， 他入榜过九次，所以好像在普通的美国人或是世界上的人当中，竟然是演艺人员，他们也非常非常有影响力。当然很多的女生可能很喜欢，大家知道 George Clooney、 Brad Pitt 这些长得很帅的人，他们也入榜过好几次，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说，长得帅长得好看的人也是蛮有影响力的。当然华人的导演，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李安？他也入榜过好几次。但是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放在一旁，我最近在想一件事情，不要说全世界，不要说美国或是中国，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当然在座每一个人我们生命的长短不一样，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大家能不能够列举，不要说十个可能太多了，五个好不好？大家有没有想过，有哪五个人是最影响我们个人生命的？ Five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in my life， 大家能够想得出来吗？如果大家问我的话，当然第一名今天也在这在场，就是我太太，那当然是最影响我。但是我知道不止他，我可以想到我在 NC State 研究所的时候，有两个教授非常非常到今天他还影响我非常大。一个当然是我 PhD 的指导教授，但是另外一个并不是我的指导教授，他们两个人影响我非常大。我在 IBM 工作的时候，17年 IBM 的 career， 特别我到昨天开车跟玉芬来在车上还谈到这位 manager， 你说是只是一个公司上我的上司，顶头上司，跟着他工作了几年，一直到今天还是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影响我。更不用说在信仰当中，我这几年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座，如果大家仔细去想，有哪五个或是哪十个人是在我生命当中最影响我的呢？但是我们反过来想想看，我们有没有影响过别人？我们会不会上别人的这个五个或是十个personal 的 most influential people 的榜上？没有错，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在信仰上，在工作上，我们都会互相影响的。有这些影响我们的人，但是我们也会不会去影响别人？特别是我挑战我们在座已经成为基督徒，已经成为神儿女的，大家有没有想过，神有没有借着我们去影响过我们身边的人？在我们生命当中呢，别人怎么样来看我们，是觉得说有我们比较好，还是没有我们比较好？我以前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在 IBM 工作的时候，人家问我说，你觉得好的 manager 是怎么样？我想一想，但我有很多方式来定义好的经理、好的 manager， 但是我觉得一个不好的经理，就是他要去 vacation 度假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称赞叫好，太好了，他不在。那什么是好的 manager？ 就是说他要去度假的时候，每个人都说怎么办？大家会想说，有这样子的经理吗？有哎，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刚讲的那个经理就是这样。他要去度假的时候，并不是每个人鼓掌叫好说太好了，他不在太好了，不是，我们说怎么办？因为他在每天我们的工作当中真的是指导帮助我们许多许多，替我们讲了许多许多的话。所以我常在想说，别人怎么样来看我们，我们的家人怎么样来看我们，我们的同学同事老师他们怎么样看我们，是有我们比较好，还是没有我们比较好，还是有我没有我都无所谓啊。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说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生命，但是今天晚上今天下午，我每次都会说成晚上，对不起。今天下午我们要来看一个故事，刚刚所读的故事当中有一个叫乃曼将军。这个乃曼将军在当代亚兰人当中是一个常胜将军，如果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个影响世界的百名，我相信他一定是在这名单当中。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主要不是他，而是在他的生命身边有三个人，无名小卒，别人不会在意的，但是这三个人呢，却影响了这个乃曼将军很大很大。我们刚刚虽然已经读过，但是我们再一次来看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慢慢来看。 这个地方讲到说亚兰王的元帅乃曼，亚兰呢，这是今天的叙利亚。我们可能在电视或电网络上常听到或看到关于叙利亚的新闻。那这个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的主人面前为尊为大，相信我们中文所说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因耶和华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他长了大麻风。这位乃曼将军呢，他有四个 P， 怎么说？第一个，他有一个地位 position， 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在亚兰王面前为尊为大，他有显赫的功绩。用英文来说，第二个 P 呢，就是 prestige， 他有名声。很多人，当代的人一定都知道这个人 ，prestige， 他是当代每一个人都知道，不只是知道是不好，而是知道他是一个常胜将军。然后他不止在亚兰王面前为尊为大，伟大。刚刚有一个形容词，就是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第三个 P 是 power， power 有两种翻译方法，一种说是权力。其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相信他是非常非常有权力的。但是这边的描述呢，是说能力。如果今天他是在我们当中，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powerful， 非常有能力的人。而且在当代呢，如果你是一个常胜将军，常常出去打仗，一定都有很多的战利品，可以收刮很多东西回来。待会我们看到故事当中的确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还有第四个 P， 就是所谓的 possession， 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掳掠，很多的财富财宝，甚至可以把人抓回来成为他的奴仆。今天我们来到美国，大家想在追求的是什么呢？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就在追求这四个 P。 我们希望能够有身份，能够有地位，能够步步高升，我们希望能够越来越有权力，我们更是盼望物质上能够有很丰盛的生活。这四个 P， 不管是 position、prestige、power， 或是我们的 position， 都是我们非常非常向往、想要拥有的，而他都拥有了。但是如果我今天问一个问题说，大家愿不愿意跟他换位置，成为像他一样的人？可能很多人就说，我才不要。为什么？因为他还有第五个 P， 他有一个 big problem。 他的问题是什么？长了大麻风。大麻风，今天我们当中，特别是在美国，可能很少很少听到大麻风，但是我知道在东南亚、泰国很多地方，到今天还是有大麻风这样子的一个病。其实这是一个皮肤病，你说皮肤病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这种皮肤病呢，感染了之后，身体就开始慢慢溃烂，溃烂之后，一不小心呢，你一碰它会掉下来的，鼻子会掉下来，耳朵会掉下来，是全身都会溃烂，而且很容易传染，所以人家都不敢靠近你。今天我们谈到 AIDS， 哇，不要靠近，怕被传染。那个麻风病也是一样，在耶稣那个时代，如果大家看那时候的故事，那时候身上都要装一个铃铛，为什么？因为他走到哪里，大家听到那个声音，大家就知道要怎么样，躲吧，躲开，躲开，因为会被人家传染的。虽然他有这四个 P， 但是他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他长了大麻风。那我在网上稍微找一下下，哎，看到这个图说这是乃曼将军的画像，但是我想这比较是画给小朋友看的。那我再找到一张可能比较真实一点点，就是虽然可能原来是长得很帅一个人，但是因着长了大麻风，他身上都是这些一下子会溃烂的这样的东西。这是他的问题。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的问题呢，常常是神的恩典。你说怎么会是神的恩典？我们的问题常常是神的恩典，为什么？因为若不是这个问题呢，他虽然有显赫的一生，但是如果他要面临他生命的结束的时候，他也会失去刚刚我们所讲的这四个 P。 很多人都知道亚历山大大帝去打了天下，最后他要死的时候，人家他跟他的部下说，你要棺材把我运回去的时候，把两只手放在棺材外，为什么？两手空空啊。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即使打得全世界全天下， 等到我们生命结束，这四个 P 就没有了。但是他这个问题，待会我们故事往下看下去，会发现影响的不只是他在人世间的这一生，而是会影响他的永生。在第一节的描述，有一个刚刚很重要的话，说耶和华神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今天在我们生命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或好或坏，或大或小，或成功或是失败，其实都是经过神的容许。因为神是全能的神， God is in control， 那所有发生的事情，即使不是神的旨意他要这样子，因为今天有人的自由意志，有撒旦魔鬼，有天灾人祸，不一定是他的旨意，但是因着他的全能，我们知道会发生的事情都是神容许，而且都有神的美意在当中。他是一个全能的神， God is in control， 我们不要忘记他的全能。但是当我们感受不到看不到神的全能的时候，我们要相信他的美意。在美国他们的英文一个叫做 sovereignty， 神是全能的神，但是另外一个字叫做 providence， 神的美意。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一起来思想，是谁影响了这位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人，让他能够认识神，不只是影响了他的一生，甚至影响了他的永生。我们很难想象，竟然不是借着另外一个像他一样尊贵有能力的人，不是像时代杂志我们刚刚所谈的那些有名望的人，而是借着几个默默无名的仆人。我说默默无名并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圣经当中真的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第一个人是谁呢？很奇怪，是一个小女孩，小女孩，她是在乃曼将军里面做小使女，圣经当中没有提到她的名字，所以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们只知道她怎么会在他们家呢？是她在年轻的时候，她是一个以色列的女子。我相信她在成长过程跟我们在座很多人一样，可能会想成长的时候，我们想说将来我们要如何如何，我要怎么样成立自己的家，有小孩，可能对将来有很多的憧憬，有很多的梦想。但是不知道忽然有一天，就一群外国人就来到他们的村庄，杀烧掳掠，本来是父母亲眼中所爱的女儿，忽然变成一个奴隶，被抓到一个异国地方去，就要去侍奉这些外邦人。我不知道大家如果经历了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会如何呢？他不只是生活，他的生命在一夕之间完全改变，他人生中的憧憬、梦想、前途刹那之间都化为乌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很有名的丘吉尔宰相，其实他也有他的显赫的一生，但是在他85岁身体开始衰残，他渐渐失去他的记忆的时候，他对他的女儿说了一句话，他说 My life is over, it is not ended, it's just not ended yet。 这其实蛮凄凉的一句话，他说我的人生已经过去了，只是生命还没结束。这是一个85岁的老人说的，但是这位十几岁的小女生，她被抓了，要抓到外邦人去当奴隶的时候，她说不定也是可以讲同样的一句话：我的人生过去了，只是我的生命还没结束。因为前面是什么在等着她呢？她就要不断的工作，不断的工作，服侍这个主人，而且前面有没有前途，将来的没有。今天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可能在各行各业，我们现在学校努力，我们在工作上努力，但是我们在辛苦，在如何，我们知道是为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的将来，我们叫做 work hard。 前一阵子听到一个年轻人讲一句话，说啊，现在的人都是 work hard die tired， 很多人说我们就是不断的工作，不断的工作，然后疲惫的死去。但是至少劳苦的工作，我们觉得还是有一些目标，还好。但是如果我们劳苦工作等着只是疲惫的死去，刚刚的那句话再加一个字， work hard die tired for nothing， 但是这是小女子的她的一生的写照。她从那天开始，她就是要 work hard, die tired for nothing。我常在想，如果我是她，来到这个异地，虽然每天被迫要做奴隶，做很多的工作，我是会做，但是我在想说，我心中不知道会有多少的苦毒怨恨。可能别人跟我一样的年纪，但是他们的一生的际遇可能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可能跟我们比我们过得更好的生活，那为什么偏偏我要碰到这样子的事情，然后看着他的主人，就是这个乃曼将军，去发动这个战争，然后今天让我全家人都四散，今天只能够在这个地方做他的奴隶。我相信今天我们不管在美国在国内，我从台湾来看到社会新闻，很多很多这些心中充满苦毒怨恨仇视别人的人。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按照这里的描述，刚刚大家所读的经文，我看不到他有什么苦毒仇恨，我感觉不出他是一个 victim 受害者。虽然是他的主人把他掳到这里来做奴仆，但是当他看到主人得了大麻风的时候，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活该，谁叫你，就是你去干了这些坏事，所以你今天才得了这种病。我们就觉得幸灾乐祸，或觉得说，哎，他本来就应该是这样，这是天啊，上天啊，让他这样子。但是很奇怪的，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却用不同的态度，他非常非常关心他的主人，他对他主人的妻子这么说：巴不得我主人去撒玛利亚的先知那里，那个先知呢，一定能治好他的大麻风。这以色列的小女子，她认识神，她也知道那时候以色列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有一个神的代言人，就是当时的先知以利沙。她更相信这位全能的真神一定能够借着这个先知来治好乃曼将军的大麻风。她可能在每天服侍她的这个乃曼的妻子的时候，不知道多少次她不断地提到这件事情。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大家知道最吸引我的是哪三个字？我们今天很少说这三个字了，叫做什么？巴不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个字呢，他心中非常非常的热忱恳切的一种爱。我不太能够了解，因为这明明是他的仇人，但是他说巴不得，巴不得，真希望这个主人他这个病可以得医治。今天我们谈到传福音，我们把我们的信仰跟别人的分享，我们可能会想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如果在学校当老师，在公司 当那个主管，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学生、我们的下属。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要传福音给我们的上司。上司，不要说传福音，我们是不是关心过、关爱过他们？我们的 manager，我们的老板，他们可能跟乃曼将军一样，拥有这四个 P， 地位、名声、权力、财务。但是我们是不是有想到说，他们可能也有跟乃曼将军一样第五个 P， 他们的 problem？ 平常我们可能看不到，平常可能我们不谈。感谢神，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有蛮好的上司，其实我觉得说，觉得自己上司不错的人算是少数。我大部分听到上司，大家都是在那边啊，有好多故事可以谈，我们的上司怎么样不好，怎么样上司不好。我在 IBM 工作17年，事实上我跟18个不同的 manager 共事过，我们 manager 换得很快很快。我也要承认，好的上司非常非常少。我们常常可能碰到的都是被我们的上司管辖催促，我们别人觉得被压榨，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想到要关心过我们的上司，或是为他们祷告。我觉得我为上司祷告，就是说叫他 leave me alone， leave me alone， 这是我们为我们上司的祷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曾经为我们的上司祷告过。或许我们觉得对家人、朋友、下属比较，我们比较容易有影响力。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可能也对我们的上司会有影响力的？但是我们从这个故事看到，只要我们心中有爱神、爱人的心，神会使用我们，甚至是我们上面的这些上司。我们不一定要跟他们谈信仰，我们不一定要跟他们讲圣经中的大道理。我觉得我们能够影响人的， 是我们心中的爱，从神而来的这些爱跟关怀，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愿不愿意做一个良善有爱心的仆人，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呢？我们看到这位小使女恳切地跟乃曼将军的妻子说，那这些话呢，当然是传到他的主人的耳朵那里去。那有一次这个乃曼将军在觐见亚兰王的时候，他可能也就不经意地提起这件事情，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我相信他并不是真的是很正经地谈这件事情，只不过说他每天在那边谈，所以就提到这件事情。但是没有想到亚兰王却认真起来，跟他说，我帮你写推荐信，你去以色列国那边求医治。而且不只是叫他去而已，他说你可以去，我写信给以色列的国王，然后你带什么东西去？这边提到说带了十他连的银子，6000舍克拉的金子，1赏10套就过去了。然后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这样，但是我们看了这段经文，刚开始我们也是搞不太清楚他到底带了多少去，因为我们不太习惯这些旧约里面的这个换算单，这些单位。那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单位到底是怎么样。十他连德，一他连德是现在的34公斤。十他连德就是多少？340公斤。但是对很多人还是觉得340公斤到底是多重？那很简单，我们再换一种方式。最近有很多的新生来，我也是来到美国，我们带几个皮箱啊？两个皮箱，一个皮箱多重啊？事实上限制是23公斤的样子，23公斤。那我们尽量塞，尽量希望能够带多一点东西来。我30年前带来的大同电锅到现在还在用。好，我们真的是希望什么东西都带过来。两个皮箱，我们就是把那个省掉好了。20公斤一个皮箱，340公斤几个皮箱？17个。17个皮箱里面装了什么？银子，34公斤。那3000克舍拉等于是一他连德，所以换算来说，金子在这边是68公斤。所以说，除了17个皮箱里面装了银子之外，还有将近4个皮箱，3到4个皮箱里面是什么？是金子，就带着这些金银财宝。好，我们换算看看这些价值，今天是折合，我真的好无聊，我回去算一下，千万 $10 million。我们在很少人看到价值千万元的东西，然后他们就上路，就往以色列去了。但是呢，他们去了之后，这以色列国王的反应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因为以色列王他相信这个英文说 conspiracy theory， 就说他现在带这封信，他绝对是借机找茬，他要攻打我没有借口，说要叫他来医治他的大麻风，医治不了，他一定就是要来攻打我们。所以以色列王看了这个信，就撕裂了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个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小使女看到他主人的问题跟需要，他是觉得他认识神的一个大好的机会。但是那时候的以色列王看到这位来访的大麻风将军，他觉得是大灾祸的来临，他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呢？”这小使女跟当时的以色列王都知道有神，他们的差别是，这小使女她认识神，信靠神；这以色列王他知道有神，他不认识神，他也不认识神在他身上的心意，更不用谈到说要信靠神。他在乎的这段经文最多的出现的一个字就是我。他不在乎神，他更不在乎别人。不知道如何，那个新闻呢就传到这个以利沙这个先知那边去。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主动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还好以色列先听见这件事情，他主动差人 叫乃曼将军那些人到他那里去。为什么呢？最后一句话说，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以利沙是要乃曼将军知道有一位真神，但是这个真神在那个时候有一位发言人，就是这个先知，这是真神的仆人。他其实不是要他认识这个先知，他只不过是这位神的仆人。我相信这位以利沙在那个时候，他真正要做的是把乃曼将军带到神的面前，盼望他能够认识这位真神。但是让我们不要忘记，以利沙有机会帮助乃曼将军认识真神，为什么？因为这一个默默无闻，到今天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这个小女子，这个良善有爱心的仆人，我们是不是也愿意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好，我们继续接下来看，他们一行人，我们刚刚讲了，带着这么多的金子银子，来到以色列王面前，后来又来到以利沙他的家。这一行人来到以利沙的地方，很奇怪，以利沙并没有出来迎接他，或是连出来见他都没有。他只打发一个仆人到门口，然后就跟乃曼将军说：“你去在约旦河当中沐浴七次，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不太了解说他为什么不出来见他，因为将心比心嘛，如果今天有这么样子的一个人说要来到我们的教会啊，今天我相信崇拜的人很多，大家来看看这样的人要到这里来，如果这个人要到我们家里来，我们不好好接待吗？要到我们教会来，我们不会好好接待吗？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人带到牧师传道人的家里头，我们难道不会好好接待他，好好把福音传给他吗？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 IBM 工作的时候，我去开一个会，然后回来的时候发现我们的 office 空的，半个人都没有，就只剩下几个男的同事在那里，所有的女性的同事都不在。我说发生什么事情？很少发现这样的事情。他说他们都去见一个人去了，原来那时候的副总统叫做 Al Gore。大家知道 Clinton 长得蛮帅的，但是 Al Gore 说不定更帅。 Anyway， 他来 IBM 访问，所有的女同事都跑去见他去了。如果今天有一个、很有名的达官贵人要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会不会好好接待，会不会去好好来见他？但是我们想想看，如果今天有这么样的一个人，我们认识的人，我们带他到牧师啊，或是传道人，或是我们教会的同工家里面去啊，结果那个人牧师竟然连出来见人都不见，那忽然只是叫一个人说拿了一本书出来说，哎，你回去看这本书，你想我们会不会生气啊？我们好不容易带了这个人来，怎么这么 rude， 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其实以利沙这么做他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呢，是要帮助乃曼将军把他的焦点从以利沙这个先知这个人身上转移到神的身上。他不是要看我们专注人，先知他只是神的代言人，以利沙要乃曼将军认识的并不是他，而是认识这位真神，不是经历人的作为，而是盼望他能够经历神的作为。所以虽然今天神使用很多的能力，然后使用很多很有名望的传道人，但是盼望我们记得更重要的是神他自己。我们人呢都是罪人，如果我们专注在人，我们真的有一天都会失望。我们前几个月在这边分享，我们都在 Rehab Center， 我们都是需要这位医生，都需要神来帮助我们。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他知道乃曼将军他虽然看起来是肉体上需要得医治，但是以利沙知道他更需要得医治的是他的心灵。如果他心中的骄傲，他的心灵没有得到真正的医治，如果他不谦卑下来，是没有办法得到神要给予我们的拯救跟医治。所以以利沙呢，要乃曼将军面对他自己心中骄傲的问题。果然这个时候乃曼将军怎么样？生气啊，发怒啊，转身就走了。他是这么说了，所以我想我想这位先知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神的名，然后在我的患处上摇手说治好这大麻风。那大马色的河、亚巴那河、马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的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的转身去了。他在这里提到两个理由， 其实这两个理由都是同一个理由，就是说为什么不按照我想的方式，我的想法，我的方式。其实我们当中很多人像乃曼将军一样，我们所期盼的是一个神迹式超自然的经历，有人出来然后就在他的伤处说摇摇手说啊，治好了治好了，然后就好了。但什么是神迹呢？我们中文讲神迹这个两个字，其实就是神的作为。我们总以为超自然才是神迹，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身边很多所谓的自然律，大家不觉得这是神迹吗？我们有房子之后，我们当然也要做很多的 yard work， 但是常常没在那边除草除草除草，然后有一次我们就看到有一个杂草长出来，但是那时候我很忙，工作很忙，没有去除它，就渐渐长，渐渐长，我没有去除它。我长话短说好了，这棵杂草现在是一棵树。我常常说，一个小小的种子，怎么能够成为一棵树？但是我们不会大惊小怪，我们觉得这是自然律。但是我们在大自然当中，大家知道，我们放眼望去，所有的星星很多都是几千光年之外的东西。我们这些看到的星光是我们还没出生之前就开始 travel， 而且今天出来的星光我们永远看不到。这宇宙那么大，那我们人呢一直往里面去，越来越小，到后面的子子终子，我们的基因等等等等，这些难道不是神迹吗？但是我们都说这是自然的，这是自然的。我们喜欢按照我们的想法，以为要超越自然律的，这才是神迹。我也曾经听过有人说，如果有神让我看见他，我就相信。但是我们很少想到说，我们人其实都有罪，我们从小到大一定都有罪恶感过。罪恶感从哪里来？从罪来。但是如果一位神是圣洁的神，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我们去翻翻看圣经，旧约以赛亚见到神的时候说，祸灾我灭亡了。彼得见到耶稣的时候，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很多人要面临死亡的时候，想到如果有神，其实心中非常恐惧两个：如果没有神，生命就结束了 ，for nothing； 如果有神，哇，要见这位神。其实我们真的人真的要见这位圣洁公义的神，我们都知道自己是没有办法站立的。所以神要我们先相信神，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除去了我们的罪，神自然就能够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接受了救恩，我们当然是可以遇见神，可以与神和好。但是我们是按照造物者的方式呢，还是按照我们受造之物我们自己的想的方式呢？这世上大部分的宗教都是我们人自己在想，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是神他是主动的，他会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呢？我想这位乃曼将军跟很多人，包括以前我自己一样，我们有自己的想法，但是这不是我们造物者，不是神的方式。这时候我们要提到第二个仆人，他的名字叫没有，一样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他身边有一个非常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向乃曼将军说了一句话，他这么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举例说，你读这个佛经读一百遍啊，如果你去爬一个佛殿，磕头磕一百下，你去做这些就是所谓的去修行去努力，大家说不定去做了。你说叫我去河边洗七次，这么简单，哪有这么样简单的事情？那我们人都想说不会有，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所以他在这边说，如果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会做吗？更何况你说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但是这个仆人讲这句话，就像刚刚那个小女孩说的，巴不得。这边有三个字蛮吸引我的，哪三个字？有谁会叫你的老板说我父啊？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坦白说，我刚刚提到 NC State 的除了我的指导教授之外的另外一个，我说对我影响很大的教授，我倒觉得他真的很像我的父亲，我真的是受他很大很大的影响。但是这个是仆人，仆人对他的主人说：我父啊，我父啊。我想他们一定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们做这些事情说这些话。我常常想，如果是我的话，很多人都听过我父亲是很严的一个父亲，所以我从小就是完美主义者。完美主义者就是奉行十二个字当作规律，那十二个字就是多做多错， 少做少错，然后呢，不做不错。这个时候呢，最好不要讲话。为什么要在他生气的时候，你要跟他讲话？活该倒霉，被骂了，被怎么样了？但是他却愿意说：“我付了。”在这样他生气的时候，对他说：“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保持沉默，他没有，他很有智慧的，用令人能够信服的说法去劝这位乃曼将军：你为什么不去做做看呢？你为什么不去做做看呢？”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说宗教都是要人修行行善严谨，到了某一种程度，哎，我们才能够修得善果。所以他们听到我们的信仰说，哎，基督教好像什么事不用做，我们只要相信就可以得救，我们就觉得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我才不相信。但是为什么不去试试看呢？其实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在学校在做研究做实验，我们就是抱着试试看嘛，我们在求真求知。哎，为什么不去试试看呢？这个仆人就跟他乃曼将军，他这个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并没有因为惧怕然后觉得事不关己，他保持沉默，不是，他是以诚恳理性的态度来影响他的，再一次说主人呢、啊，他上面的人。我们知道他在这里所说的这句话对乃曼将军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常常期盼教会的传道人牧师来向我们的家人朋友传福音啊，我们常说啊，我们自己不行，我们自己不会，我不知道怎么样传。但是大家想想看，谁对我们的家人比较有影响力？是这些陌生人呢，不认识不熟悉的牧师传道人，还是天天跟他们在一起的熟悉的这些家人朋友同事同学？当我们认识了这些人，参加了一些聚会，听到一些福音信息，看了一些经文，他们可能觉得不能够接受，甚至有些人可能会生气。那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带着批判的心跟他们争论，要么就事不关己，你们不相信就算了。但是我还是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爱心有智慧，像这位仆人一样，用爱心理性的言语来影响这些人，即使这些人可能是我们上面的上司。我们看到故事接下去，这个乃曼将军果然被他一说，他就去了。在那个地方约旦河呢，其实是一个很浅的河流，而且是一个很浑浊的河流，人进去大概只有到他的一半。难怪乃曼将军会觉得说，为什么不去他家乡那些非常清澈的溪流中沐浴，要来到这个地方沐浴？但是他要在那个地方说要洗七次，所以他可能就在那个地方。好，我们来想想看，他站在那个地方，头浸到水里面去，上来，大毛风兵还在不在？还在。他第二次再下去，上来，在不在？还在。第三次下去再上来，还是没有什么改变。我想我这样子讲，你们都已经觉得很 boring， right？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圣经没有记载？我相信这个乃曼将军在这样做的时候，一直在想说 What I'm doing? OK， 如何如何啊，没有效果啊。但是这个仆人可能还在旁边不断的鼓励他，四次五次还是没有什么效果，而且那个伤口碰到这个混浊的溪流可能更痛，第六次还是没有什么改变。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态跟乃曼将军来以利沙的时候一样，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常以为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就刹那之间我们变成圣人了。很多人的想法是这样，我们成为基督徒马上变成好人，变成圣人，我们的改变是立即的。但是就像这个故事，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两三个月前跟大家分享过，教会不是法院，是医院，而且不是医院，是一个 rehab center， 复健中心。我们大家可能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可能还会发脾气，我们可能会犯错，我们可能还会有软弱，但是在这个时候不是在那边彼此指说你怎么这样，你成为基督徒怎么还是这样，而是能够再接再厉再来努力。其实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那是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在我们 NC State，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学生团契，那我们当然有一些基督徒学生，人不多，但是我们在那边聚会。那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台湾来的留学生，他先生很爱喝酒，每天喝酒，然后喝完酒就发脾气，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好。他太太觉得说什么办法能够改变他，叫他说哎，你去教会看看，你去团契看看，所以他就来了。他来每个礼拜跟我们查经，听得很多，他不相信，都跟我们辩论。他来多久呢？ 来了七年啊。他七年之下，他圣经比谁都熟，那就不相信。慕道班，哎，他真的是比老师都知道还要多，他比很多基督徒知道还多，他就不相信。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他忽然说，哎，我想我要成为基督徒。哇，大家开心的不得了，这个七年之后终于成为基督徒。但我们就邀请他什么时候参加受洗班，然后上台就是主日崇拜受洗的时候上台做见证。他上台做见证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很多时候看圣经我看不懂，但是我保证你，只要开了一瓶美酒，你一边喝酒一边读圣经，你就看得明白了。牧师在台下说，是谁带他信主的，他怎么这样子啊。真的，我们每一次去他家，他就是开酒，他每天本来是在读书，后来工作，每天回家是先喝半打啤酒的。他成为基督徒还是一样。就后来他成为基督徒大概是四五个月之后，有一次我跟玉芬，他又找我们去他们家吃饭，我去了，好去。平常一进去就是一定是摆了酒的，那天进去没有摆酒，我就很好奇说，哎，弟兄你现在不喝了吗？我说不喝了。我说哇，真的，你怎么戒掉的？你用什么方法戒掉的？我认识他那么久。他说没有啊，有一天我下班回来，照例打开冰箱，然后就喝那个啤酒，喝了一口就觉得说怎么那么难喝，他就摆下就没有喝，从那天以后他就没有再喝了。我为什么说这个故事呢？大家怎么知道第七次什么时候会发生啊？我们在主里面，神不断的在改变我们，那什么时候会痊愈？坦白说，这在神的手里。我们彼此在主里面能够做的就是加油， You can do it, God will do it。 我们对彼此有信心，神是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做改变塑造的工作，这是神。所以我们真的是盼望像他这个仆人一样，不断的给他主人加油。所以他一上来发现第七次完全治愈了，这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他这一次的经历不只是肉体上得医治，他更认识了天地中唯一的造物主，我们的神。所以他就再一次带着所有的礼物财宝来到以利沙家。这次以利沙有没有出来？有，他有出来，而且他要把这些财宝给以利沙。以利沙有没有接受？没有。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忽然有感动，他说神感动他对 Charlottesville 这边的教会非常非常有感动，他决定开一张支票$10,000,000奉献给我们教会，我们收不收啊？
收。
收。我们需不需要盖我们自己的堂啊？
要。
我们要不要请传道人啊？而且我们要请好几个，我们要不要 youth pastor, children pastor, 我们要很多 counselor, 是不是？我们要盖我们自己的堂，我们甚至还可以差派宣教士出去，我们学生工作都需要，我们需不需要这$10,000,000？要啊。我们收不收啊？当然我们是会收，我们很需要啊。而且有人会说，哎，做工得工价不是应该的吗？但是这些都没有错，但是我们在面对钱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不能只单看表面，我们还要考虑另外两件事，就是动机跟时机。动机跟时机，我们服侍人服侍神的动机是为了钱吗？不是，是为了爱神爱人，而不是为了图利。以利沙在这个地方呢，其实他大可可以收的，但是他没有收，因为他要让乃曼将军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神给予我们人的恩典呢是白白的，并不是他带了这些金银财宝才得到的。这是世人的想法，世人的想法是有钱可以使鬼推磨，甚至可以买收神把我这个病医好。所以以利沙说，这绝对不能够收了。神的仆人跟一般的医生不同，神乐意白白赐给人，只要我们人带着谦卑的心，只要我们有信心，就可以得着救恩。但是通常越有钱的人呢，越觉得钱财可以解决一切，钱财可以买得一切，这是有钱人他们的想法。所以在这个地方，以利沙让乃曼将军知道，不只是神的救恩、神的祝福、神的恩典都不是可以用世间的权势或是金银财宝来换。所以虽然乃曼将军再三的求他， 好可惜，伊丽莎没有接受。但是没有接受之后，这是乃曼将军说的：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我们看到，从那天开始，乃曼将军不只是在肉体上得医治，他更认识、相信，而且愿意侍奉这唯一的真神。他是真心的，所以他后来还讲到更细节的事情。他说他可能职务上的需要，需要陪他的主人这个亚兰王进到庙里面去。他问这个伊丽莎先知说可不可以，伊丽莎说只要你真心的敬拜我们的真神，其实是可以的。他还在谈这些的问题。但是我还是回到今天的主题，我们看到这个结局的时候，我们想要说，哇，神借着以利沙医治了乃曼将军。我们常就忘掉了这两个默默无名的仆人。但是说老实话，没有这个良善有爱心的使女，没有这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乃曼将军没有办法认识神，他没有办法得救，他没有办法得医治。因着这两个小小的无名的仆人，影响了他的一生，而且更重要，影响了他的永生，影响到他的永恒。我们看到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不一定要居高位，不一定要有权能。我们刚刚总以为有 position, possession, power, prestige, 我们才能够去影响别人。在这个故事当中，没有，他们有的只有更 powerful, 更有力的一样东西，叫做爱。叫做爱，用爱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但是今天我们没有要停在这个地方，因为我谈到有三个仆人，所以我们还要谈到第三个。大家知道，影响不只有好的影响，还有不好的影响。那第三个仆人反倒是有名字的，有名字的。这个仆人不是乃曼将军的仆人，而是以利沙这个先知的仆人。啊，刚刚的故事结束后没有多久，以利沙对乃曼将军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而在乃曼将军一行离开不久，他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得到的这些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跟他要些。所以他就一直跑，一直跑去追。按照基哈西的想法，若从乃曼手中接受馈赠，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那个礼是礼物的礼，所以他就勇往直前，那个钱是 money 这个钱。基哈西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将军受他带来的礼物，但是多么可惜啊。所以在基哈西眼中呢，他觉得乃曼只是一个外邦人，外邦人绝对不是这个仆人心中所爱的对象，而是他心中得利的对象。今天我们神儿女平常用什么样的眼光态度来看我们周围的人？我们是不是也看为他们是外邦人，他们是非基督徒？哦，在台湾我的教会，我其实很不喜欢他们称外邦人，有另外一个更不好的称呼，台语教会他说世俗人，翻过来就是世俗的人。我觉得讲这些话的时候都有一点点自我的属灵的骄傲在里面。很多人知道有一本书 Michael Phelps， 他讲说影响他最大的一本书叫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标杆人生。大家有机会去看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呢，他谈到还没有信主的人，我想到英文还没有信主的人，平常我们用的词叫做 non-believer， 你在这本书里面找不到 non-believer 这个词，他用什么 unbeliever， UN， 意思就是说他不是非基督徒，他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不要忘记，这些还没有信主人并不是说，哦，我们是基督徒多好，他们这些还没有相信的，不是，他们跟我们一样，只是他们还没有信主。我们对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怎么样子来看他们呢？今天我们是跟基哈西一样，我们在追逐的是什么？我们在奔跑的目的是什么？是这世上的财力呢？是这世上的名声呢？是世上的权力呢？还是什么我们在追逐？我们看到他跟以利沙一样，有许多的属灵的知识，他也学了很多属灵的术语，很有意思哦。他讲这句话，他说：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这是以利沙说的，以利沙说的这句话，刚刚说的这句话，下面这句话是他说的，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一些。蛮属灵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两句话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 第二句话比第一句话少了三个字，又是三个字，那三个字是什么？所侍奉，所侍奉。他没有讲到所侍奉，神是我们得力的对象，还是神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在服侍的对象。他只学到这些表面的。我常举这个例子，真的是很不好意思举这个例子，但是我在淡江团契认识玉芬，我们淡江团契非常好的一个团契，好几百个学生我们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加入淡江团契之后，我每次祷告会，大家祷告的时候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祷告了一半就会发出这个声音，那久了也会习惯。大家有知道我们在基督徒碰在一起，有些学了一些其实不是很重要不该学的东西，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常会这样子。直到有一次我们请了一个已经退休的以前的辅导回来我们当中，我听他祷告的时候发现，哦，我想应该是他，因为他祷告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祷告我就很好奇，我就去问他说，你为什么祷告的时候会发出那个声音呢？他说，因为我装的是假牙，所以我祷告到一半我不吸一下这假牙会掉出来啊，所以他就会发出那个声音。然后所有的这些学生大概蛮尊敬他的，蛮崇拜他的，所以我们每个人祷告的时候也都会发出那个声音。这听起来是一个笑话，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所学到的只是这些表面上的东西？他讲这句话好像好属灵的一句话，但是内容完全不是神的心意。哎，我要追上去跟他要一些啊！大家知道金钱不是万恶之根，圣经从来没有说金钱是万恶之根。什么是贪财啊？贪财，什么是贪心？贪心有三种，第一种是别人有我们没有，我们想要，那叫贪心。第二个，我们有了还想要更多，这是第二种贪心。第三个，我们有了我们不愿意跟别人 share。我们很喜欢逗小孩子，因为小孩在吃他喜欢吃的巧克力冰棒的时候，父母经常会跟他说 share， 哇，他都要陷入长考，愿不愿意跟别人 share？ 我们人都不喜欢跟别人 share， 但这也是贪心的一部分。记得贪财，有些人是贪名。这句话，有些人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有一次有一位弟兄在某一个人受洗做完见证以后，他看他心情不太好，我说怎么了？他说刚刚那个弟兄我带他信主了，他见证的时候竟然没有提到我。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我一定要让大家知道，这是贪名啊。有些人是贪权，怎么说贪权呢？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一定要按照我的方式，一定要按照我的方式，这是贪权啊。真的很多人要的可能是钱财，有的人要的是名声，有的要的是权力。但是真的贪财贪名贪权，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看看在这两段经文，我还是要说差别在所侍奉这两个这三个字。今天我们所侍奉的是什么呢？是金钱，是名誉，是才能，或是这些财富。今天我们所侍奉的是什么？是不是这位永生的真神？刚刚大家已经读过这个经文，所以我不再详述。他追上了他，他回头说你要什么，他说这样这样这样，所以他就把这些财富，不是全部，他也并没有要全部，因为要全部他搬不回去了。所以他用他可以搬回去的这些部分要了，然后他就回去了。我们看到以利沙知道的，不止神知道，以利沙是知道的，所以对他讲一句很重要的话，我觉得也是今天对我们很重要的提醒。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今天我们怎么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今天我们是被周围的人影响，还是我们可以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是别人的这些错误的价值观影响我们更多，还是我们真的可以用神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看到今天的国际的这些事情，饥荒、地震，国攻打国，民攻打民。我听说楼上的教会现在主日学就叫启示录。真的，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哦，不要说普世性。过去的这个礼拜，我们也是很难过，我们敬爱的 Linda 姐妹走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耶稣什么时候要来接我们。今天我们在忙的是什么呢？是不是像这个基亚西一样追着钱财？有些人追名，有些人追权，还是像那个有爱心的小使女一样，还是像这个忠心的仆人一样，用神 在我们心中的爱，以爱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三个月以前，我好像有跟大家秀过一个图，我在 Lynchburg 退休会我也秀过这个图。我谈到说，我们周围有很多人，他们说不定以前从来没有听过基督教。每一年这个时候，很多新生来的时候，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哎，有些人可能以前听过，哎，他亲戚是他朋友是，有些人可能完全没有认识任何基督徒。那我们跟他们做朋友，他们可能对基督教稍微知道有一些事情，然后说不定会慕道寻求。当然，我们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决志信主，但是我们也知道决志信主不是一个结束，我们盼望能够带领他们不断的出信成长。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每一个人在主里面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过，我们所谓的大使命呢，不是中间那一点，我们的大使命是只要把人从左边往右边带，那都是我们大使命。今天我们教会在做的都是这些。大家有没有想过，刚刚那两个默默无名的仆人，他们在做的是不是也是这个？是，而且是为什么而做？不是为了 mission， 不是为了 responsibility 责任，为一个很简单的事情，爱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你周济穷人，叫己身，叫人焚烧，做那些东西都没有用。真正神看重的是我们为什么做，是因着爱心而做。这是不是我们愿意做的？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愿意用神给我们的爱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最后我给大家这一句话，我真的是希望我们不一定上时代杂志的100个有影响力的人，我很希望我们能够上别人影响他们的人，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是我们自己影响，而是因着神的爱让我们能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我再说一次，什么可以影响人？钱财可以影响人吗？权力可以影响人吗？能力可以吗？我们的地位可以吗？我们的名声可以吗？很多人都以为是这四个 P 在影响人，但是不是，真正影响人是从神来的爱。我们盼望在新生刚来这段时间，我们在这个社区，在这个 Charlottesville 这个地方，不是影响多少人，很多事上看到的是 how many， 但是真的神看重的是 how much。 我们名字不一定要人家知道，但是盼望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良善有爱心的仆人，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然后小心，真的是小心，让我们不要做贪婪有私心的仆人去绊倒人。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来看这一个故事，好像是很平凡的一个故事，但是当我们仔细去好好思想，我们发现这边有两个小小的人物，可能我们都没有注意，但是他们在乃曼将军身上去做了极大的一个工作，神借着他们，借着他们的爱心来改变乃曼将军。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们都是神你的儿女，我们不一定是像这世上有些有名望的人，有权力的人，有财富的人，但是只要有你的爱，我们还是可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求主来使用我们，帮助我们彼此在主里面鼓励激励，让神的爱真的是不只是改变我们，也能够改变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